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一堂课讲圣意地相品啊，就是圣意地这个所谓圣意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讨论到哈，就是这个佛呢，他对这个善亲近会哈，那么两个人对答的哈，问的这个部分，其实他谈到了就是圣意地第一啊，这个圣意第一义地哈，也就是究竟义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就是这个现象界的东西？其实这个部分的讨论哈，你看起来觉得很繁琐啊，或者是看起来觉得它很枯燥，可是它却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认为所有表象的东西就是你最后要去追求的第一圣意，就等同于第一圣意的话，那么其实这个表象世界的我们所有的这些人，就应该每一个人通通都已经是得到的了，都已经是开悟的了。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有这么多苦恼，有这么多陷入冲突，我们有很多这么这个心灵上的一些这种业事哈，不断的在流转着我们，让我们流浪在这个所谓的六凡哈，乃至于在三恶道里头。那可见你能看得到的这个东西，你即使把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叫做天下为公的那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本身也不叫做第一义地。你把你的身体训练得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漂亮啊，你的生活非常的幸福啊，你什么东西都有，这样算不算呢？他说也不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就是很庄严，长得很好，家里也很富有，可是呢眉头深锁啊，心里的内心里头有恨啊，乃至于对一些事情啊，有着一自己他自己解脱不开来的，他离开了这个目前这个有生之年，他离开了以后，他未必啊是就解脱了，他可能还是流转在这个六道众生里头。可是话要说回来，那是不是那个所谓的啊本体世界的那个不生不灭的圣意地，它就是真正的圣意地呢？它是一个无为的部分，是一个本体存在的那个部分，那个是不是呢？但又说话又说回来，如果是你是指的是那个的话，那么它就跟我们现实的生活就没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你呀、啊，你现在听就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说法是很清楚的、哦。如果你认为是那个才是最真谛一谛的时候，那你回到这边来，你是事实上是生活在这一个现象世界里头的人，你根本也够不到他，所以他根本跟我们也就没有关系，我们所谈的东西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那又什么是我们所要去追求的生命的最高的圣意地呢？那么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往下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推演啊，这个推演往下推演里头呢，他在对这个善现的说法里头，他倒是非常的啊，这个非常的这个细腻哈、啊。他举了很多，他说你想想看嘛，是雷罗啊，就是我们看的那个海雷啊，那雷啊哈、啊，罗啊。这个螺的螺壳上面的光泽跟它的形状，它你所看的那个光泽跟色泽，其实它就是那个螺的本身吗？是一呢还是异？是同一个呢还是两个根本都不一样？你已经知道它既是同壳，它有可以说是它是同的，但也可以它说是有一部分它可以说是它是不同的，可是没有它就不会有它，没有它就不会有它，所以非一非异。这个吞论来帮助我们，他说你所看到的金的黄色这件事情， 跟金子的本身那个金本身，这两个是一还是异呢？那当然是有金存在，你才看到那个表象的黄金黄色。可是那个金黄色本身不是那个金的本质，金的整个的一个本质是。所以往下推论，它的胡椒的辣跟胡椒的本身是一还是异呢？一定有胡椒才有那个辣，可是那个辣本身却不一，是也是那个胡椒，可也不见得全部能代表那个胡椒。哦，他往下绵绵密密的举了这些东西，所以在古德，他在这个人的生命的整个领悟上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个上头，他做了很多的启发。特别是啊，宁寂大师哈、啊，有一次呢，啊，他就对他的弟子们呢，他在说法的时候对弟子们讲，他说有一位无畏真人，啊，无畏真人就是看不到的真人，在你的门面出入，你们看得到吗？有一个弟子就问什么叫做无畏真人，结果他就从那个禅床上一下子就跳了下来，抓着那个弟子呢，就摇着他，你说啊，你这个臭小子，把他推到一边。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你如果去问一个什么叫做无畏真人的时候，你就跑得很远了。可是他跳下来抓着他的那个，你说啊，其实已经在很绵绵密密在告诉他，都是这里。可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人生本身，其实你看起来是好像都是色相，好像不是那个第一地，不，这里面本身有这一部分。可是你说它是第一地，那不是，那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是有生灭的。可是这个生灭的后头仍然还是有一个你，那就是临济所讲的那个在你的门面出入那个无畏真人。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公案其实很多，你看啊，有些地方有些官都常常都出现这种状况啊。他说这个南泉的弟子就问南泉啊，说师父，如果有一只鹅养在一个小从小的时候把它放在那个瓮子里头养，后来它长大了以后，它的脖子在外头，身子在里头，那师父它又拉不出来，怎么样才能救它？你看啊，蓝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他就叫他的名字，他说大德，就是叫他的名字，他诶就应了一声，他说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那你可以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吗？你用很多的语言文字的辩论，你有很多的观念，乃至于你有很多的生活上人生上所追求的林林种种的这个东西，其实就像那个东西把它装在那个地方，你从小钻进去养大了以后就脱不开来。可是脱不开来，要脱得开来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我把他的回答并不是把那个盆子打破，他只是叫了他，也就是唯的会产生唯的那一声，就只叫他大德。大德什么意思？就是有修行的人，就是某某大德，就是这个大德。他那一声，他说我已经把他给叫出来了。他在这个地方比喻的是什么？他就告诉你就是这个。他们用了很多的善巧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并不是这个表象世界的东西就是或不是的问题，你也离不开这个表象世界，可是这个表象世界却也是一个生命的世界，那生命的第一地就要在这个地方参透它才可以。那么他举了这些例子下来，那棉花的软跟那个棉花之间是一还是异呢？就是他苦口婆心的从这个地方去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所以 你看过去啊，这个天台德绍哈，其实天台德绍这个是法眼宗的后裔啊。那么他在这个他的师父呢，在听到他住持造场的经验的时候，就给他肯定说你已经掌握到他了。他写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他住持啊这个天童山顶啊，他说通玄山顶不是人间啊，通玄山的山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他住持通玄山，通玄山顶，也就是讲他的心境，不是人间，他却不是人间。通玄山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就是这个心，没有别的，就这个心，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可是又回过头来，心外既然是无法，就是存有这个心，这个执着的这个心。可是回过头来，这个心照应这生，这个山顶上看到的就是满目青山。所以他的师父呢，听到了他这样一首偈子的时候，非常赞美他，他说就是这个样子了，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他师父有一个为下一品再埋一个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往深一个层次的去看的时候，我们所有所想的啊，所接触到的，所形成的生活中所种种的表象世界的这个所有的活动，既然它不是第一义，那是不是我们的心意识是第一义？他又告诉你，心意识这个部分就你已经看不到，不是现象界的东西了。可是心意识是不是呢？他会告诉你，心意识里头如果有很多的种子在那里头，而这个种子呢，是一些业障的种子在那里的话，那就不是。所以往下心意识的解释里头，你会看到它还会更进一步再做解释的。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来呢，那么我接下去呢，那么我们看到佛对善现呢又有一段对话。佛对善现的对话呢，这个对话是这样说的，佛对善现说呢，那么因为有真善慢，而各有才会有各有不同的说法。现在是说，既然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这个说法啊，也许我们说这样才叫做人生第一义谛，那样才叫做人生第一义谛，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儒家有儒家的说法，道家有道家的说法，这个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说法，再把它找回来往里头转，你可能有你的一套看法，我可能有我的一套看法，他可能一套他的看法。可是每一个不同的看法都是由于他自己的主观的判断，或主观从某一个角度来的，那个用主观的那个我去接触某种东西的部分，我们说那个叫做增上慢。那什么叫增上慢？增上慢其实是一个我们对自己的执着，你有一个自己，可是对这个自己很深的执着，那个东西就变成增上慢了。因为有增上慢，然后而才有执持，有执持的时候才会有我执。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我们比较 平易的去掌握，远比你很深的文字去掌握要容易。打个比方说，我们在八关界里头有一个不关灯看戏，不做高床广屋。好，那你是佛弟子，那你现在去看一个外国来这里啊演唱的一位歌星或影星，他的一个现场的表演，那么你去看完了回来，你说啊，我今天关灯看戏了，心里面却有一些自责，又觉得这个我守不住啊，我好像犯了戒。其实问题就出在你把这个东西把它放在你的心上，然后把它压下去啊，这个压下去的不是这个事件，压下去的是你的惧怕，压下去你对这件事情的惧怕，你不能担当，而你的我执就会对这个事情执人的对，就会想到那我又犯戒了，这个问题上面来，然后这个东西才真正产生问题出来。戒本来就是维护你，不希望你每天常常去关灯看戏，常常去做这些事情。戒只是告诉你，你希望你不要啊，这个自己使用的东西做得这么的奢华，那只告诉你。可是你有时候为了要你自己生意上的需要，你的排场有一次大一点，然后回过头来，你又会觉得说我好像犯了这个东西。可是你要注意，不是犯了这个东西被压下去，而是你有一个增三慢的害怕，这个害怕被压下去，这个害怕会溢熟到很多个地方去。你了解这道理吗？这个担忧一件事情，害怕这件事情，它会这个东西会往别的地方溢熟，我们叫溢熟式。所以溢熟里头啊，有变异能熟，有意识而熟，有异类而熟，有变异而熟，就它就是这个东西才变到别任何一个地方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举一些例子来讲，就是说有些人在碰到某种事情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心里面本来就有一点害怕看一个横死的尸体，那他现在呢，他不期而遇的就看到这个尸体，那他回家以后就发高烧了，发高烧了也就生病了，那就叫做冲道或者是啊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不出在他看到这件事情不见得一定产生这个行为，这个结局，看到这个行为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发高烧的，或者是他晚上从此以后晚上一直常常睡不着觉的现象，这两个本来没有关系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手过来，他看了以后他产生了害怕，这个害怕在他的心里头产生了一定的压力，这个压力的害怕对这个东西以后他有很多的变化，他可能以后看到别的东西也会跟着害怕，看到类似跟那个东西的形状也会害怕，所以说一朝被蛇咬，那看到蛇的时候他就会杯弓蛇影，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定有一个真上慢的我，也就是有一个第七识会去想着有一个我去招揽这些东西进来，就是这个第七识。而这个第七识通常就是我们会找出他不断找东西找进来，因为你也会去找你认为好的东西，当然他也就会找你想排挤的东西，你想排挤 结果不是，你想排挤那个行为，还是拷贝到你的心这里头来的。那么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了，说人之所以对很多的东西的解释，其实是由于他自己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主观的这个我，这个主观的这个我，他觉得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东西，我认为它是这个样子。其实那些东西就好像你所看到的棉花的外表的性质，你就好像看到黄金的黄，你所看到的贝壳外头的那个闪亮的那些光泽，或者是那个颜色，但是它并不一定是就是那个贝壳，或者是它所谓的棉花，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那个金的本身。对，这里面就变成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距离在那里了。那么我们来看说这一段善现它往下来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那所以佛就回答说他说如是如是，他说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佛他们的讨论里头，讨论到这边来，他说就是这样。所以往下就拉到一个问题来，我在维系最维系甚深最甚深难通达甚难通达。什么叫甚难通达？维系甚维系甚深为甚，因为它实在深远，不是指这个东西有多难有多怎么，是心这个心理世界里头，其实为什么只说一芥子一个芥菜的种子可以含藏三千大千世界，其实是指含藏的这个种子，这个事的种子，这个事的种子，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种子，其实是心意识念头的这种种子，它往下它就会栽进去。所以现在就来了，就是如果你骗一切位如果说你所碰到的所有的一切东西皆一位相，就你在这个地方不起分别，你在这个地方不用你的我在那个地方产生你要排挤它，或者是你要去执着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是安定的，你也没有在这个地方摄染进去，就是这么说的。那么所以骗一切位骗一切位的意思是，其实所有一切表象出来的、表现出来的种种的行为里头，其实偏一切位，偏一切位怎么样？偏一切位是平等，偏一切位其实是就是能够通达偏一切一位相的时候，能够通达偏一切色相是一位，是平等的，偏一切相一位。或者是骗一切一位相，就是指的是你在这个地方不取这个区隔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你看到的是一个看起来很难看的一个尸体，跟一个看起来是活着的尸体，这两个之间你了了清楚的、了了分明的知道他们不同，这个是死尸，这个是活的尸体，活的人体。可是在这里头它是一切骗一切一位相，是你在这个地方你还是了了分明的看到这两个不一样，而且知道怎么去处理它，这是一个死尸，我应该碰到这种情形我怎么处，我会去处理它，这个是还有生命的活体，我应该赶紧把它送到医院去的处理，这两个是不一样。可是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在你的心意识里的必须是一位相，你就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事，就你可以上到无色天，你可以下到地狱去救拔一切众生，仍然一位相。所以地藏菩萨他就是如此，他入地狱出地狱，然不染着于地狱，那这就是这个骗一切一位相 圣谛的意思啦。所以于一切运中，在一切所有现象世界之中，清净所缘是圣谛。你能够清你所看到的、接触的、触目一缘所说的东西，你处理过了，你就不要跟它黏着在一起、执着在一起，这件事情就是圣谛。可是真的不容易啊，实在是不容易啊。你现在即使你现在知道这个东西了，可是你以前也不晓得染执多少东西在那里头，所以修行的路子变成很长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今天觉得对现在现行的这件事情你不染执，可是别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又主动又会跟他感应，原因是我以前可能有了一些种子在那里啊。那么如果这么说来，在修行的一个理路上，要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呢，我们在谈观无量寿佛经的时候啊，这个韦提希啊，那么他早就已经是佛的弟子，他也是在修行的，但是他一样怎么样会碰到啊这样子的他的儿子二舍四王呢，这种逆轮的这种事情让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佛才会给他讲另外一个行门。这个行门是什么？就是观无量寿佛。你这个如果真的以身心、以诚心、以这个发愿回向心要到那极乐世界，你用你现在的事，即使这个事是一个种子，是一个好的种子啊，是增上缘的种子，用这个种子让你怎么样，让你到极乐世界去。到了极乐世界去以后，阿弥陀佛自然有那个道教法，有那个世界在那里，你就不会退转。所以阿弥陀佛他之所以那么慈悲那么伟大，那我们要信阿弥陀佛，那是佛陀告诉我们，你以那个修行门去修是最好的一种方法。那我们又可以了解，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过去呢认为我可以修禅，我相信我自己可以修得很定，可是日子久了以后，我不叫做起退心，而是我看得更清楚，我知道必须一念阿弥陀，两念阿弥陀，念念阿弥陀。为什么？因为你看得很清楚，你从上上品到下下品通通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去转世成智，在那个地方去成就，那我怎么不赶快不选择这条路呢？所以净空法师过去在这里啊，这个一讲经的时候，他几乎每一堂都提醒这件事情哦，你一定要一念决定，一念决定，你只有一念决定才有可能往生。因为在你的有生当中，这些表象世界的这些东西，其实跟你之间其实非一非异，可是非非异，非非非异，就是都不属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事。你这个东西只有这个种子不在这个地方才起执着才有办法，但是那个东西你到极乐世界去就比较容易。我有时候会这么想，我们的文化里头很有一很普遍那种叫补习班，我认为那个就像补习班，你要上补习班那就是阿弥陀佛的补习班，你非报名不行，但是你只要报名你就会去，去了以后呢，反正就是你在那个地方绝不退转，那又是一个快乐的事啊，这个让你觉得喜悦的快乐的那个世界，在那个地方你为什么不去呢？所以谈这里我们就看清楚，并不是极乐世界不是终究究竟之所，不是极乐世界里头，它从叫凡圣同居土到方便有余土，然后呢是十报庄严土， 最后是长极光净土，是那个长极光净土的那一部，那个就在那里成就的。所以那个地方并不是叫做非究竟之地，那个地方是最圆最圆融的一个教法的地方。其实我们娑婆世界里头去衔接那个教法是最圆满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认清楚的是，你看华严的修行，你华严一节一节的修行的行门里头，到最后还是华严念佛三昧门哦，还是要到念佛的那个世界里头去才行哦。所以讲到这里，那还是要提醒你，你要一念阿弥陀，两念阿弥陀，念念阿弥陀，飞机突然间碰到乱流下来的时候还是阿弥陀，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梦，你还是有阿弥陀，那你的这个功夫就好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作用，一个是你就是可以，你的愿力很够，你这个往极乐世界的这个种子很深，你是往那边去的，那个是增上缘的部分。第二个呢，是常常起阿弥陀，常常就会起解脱。有些东西你碰到你内心里头啊，你从文殊修里头慢慢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种这种长期修行的一种这个内在的能力了。念了一声阿弥陀，内心里头起的冲突憎恨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自己就警觉，然后从里头自己就会抽出来。所以就拿以前我给各位比喻讲的说，你刚才像你乱过赶快，你能乱过啊，在做这个高的时候啊，哎呢准备哈、啊，你用手，你那个手如果一你乱的准备哈、啊，尤其是那个高已经是哈、啊，已经是熟了的，你才要去乱的，有做昂超。乌草菇还是红菇啊？贵，它熟的东西，蒸熟的这个东西，你要手去揉它的时候，你一定会粘手，你就粘回来，粘了以后你怎么做？你没有一个可以做得成，那怎么办？你的人世间就像那贵一样，你还是要弄一个贵一个贵，还是把它做出来，做红菇啊贵啊好，啊做乌草菇啊好，啊你别做上面盖的贵的那个模型是要过什么都可以，可是一个事情。是归隐一定要抹油，你的手一定要抹油才行，就是这件事情。那抹油是什么？就是一念阿弥陀，两念阿弥陀，念念阿弥陀，一个是抹了油，一个是我手回来以后，我从这里回来，我既能在这里，可是我回来以后，我的这个往生极乐的愿力却是很强。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谈有宗里头，特别在谈《解深密经》这部经，在谈这个《楞伽经》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这个地方，你修有门也相应，修空门也相应。但是我们特地啊、哦，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讲，在家居士，你一定要从这个有宗的净土中，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去下手。这个地方有无量利益义利，义是道义的那个义，利是利益的利，就是它有无量的圣义，有无量量的利益，叫无量义利。那么我们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啊，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到底是空还是有？再回到这个课题来，是这个不染着于这个世间的生活的这些东西，这才叫做我们的生活吗？不是。是我们所有看得见的这些是我们的生活吗？不是。那我们生活自己拿捏在哪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既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可是它同时也是有为，同时也是无为，可是就有为来讲，非有为，非无为；就无为来讲，啊，非无为，非有为。他们都弄假话，你包起来的丢。那你再看清楚，南宋的时候，这个善能禅师啊，他这个 就引用了这个禅的教法啊。他说人家问什么叫做道，他说啊，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你没听过吗？可是那个人对于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还是不太能懂，所以他就讲了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你不可以因为万古长空而不知一朝风月，你也不可以因为一朝风月而灭却万古长空。啊，接下去他又怎么说呢？人为夏日，夏天的这个太阳啊，人为这个夏日的炎热啊，我却爱夏日长，熏风自然来，殿阁生微凉。明明是很热的风，从南风吹来，很热的熏风，像现在这么热的风，可是殿阁却生微凉。这个殿阁生微凉指的是指这个心意是这三个部分所形成的。我们在这个所谓炎热的生命世界里头，有这么多的这种生活上的困顿，生活上的困难，生活上的一些这个这种颠簸，可是殿阁却生微凉的。有这样子的领会，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是当老师，其实老师其实就是法，它就是真理，但是它也不是真理。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做生意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真理，它就是第一义谛，可是它也不是。是你一定是在做生意那个地方成就，你一定是在当老师那里成就，你一定是在当官员那里成就啊！各位，这时你应该了解观音菩萨的圆通章里头他怎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宰官，他就现宰官身为他说法，令其得度。如果这个人他是比丘，他就现比丘身为他说法，让他在比丘中得度。如果这个人是比丘尼，他就为比丘尼说法。如果当然你就可以知道，就是每一个人各行各业都各自在他自己的那个的人生活或者是生命或他自己的人生当中，在他自己的生涯当中，在那个地方得度。你不可能要求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当老师才能得度，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通通都是当法师才能得度，也不是每一个人通通都是啊要这个穿上大领衣，一切都照这样子才会得度。他的意思是，善财童子最后去参的那52位菩萨，各个菩萨都是得度的，都是得度的。所以，只有你。我会去在真上慢，在这个主观的我去执着这件事情上越执越深的时候，我们才没有办法跳出来，我们才会有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才会产生一些更多的困境的。所以修观行的比丘啊，那么必须通达一运真如胜利法无我性，就是他一定要去通达。通达什么？通达就是所有的运里头，也就是所有现象世界里头，胜利法无我性，就是本来就没有这个我。其实我们之所以产生这个我呢，是由于勉强称为叫做无畏真人的那个自己，去跟这个现象世界里头产生执着，然后透过你第七识的作用把它压进去的，然后才永远轮转。除了你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能够了解的时候，那就叫做啊， 一运真如胜义法无我性，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就除了这一点，那我们就不寻求个别的余韵就没有了，也就没有别的什么处啦、缘起啦。所以从圣地的角，从地的角度来看呢，或者从界的角度来看，从三界的角度来看呢，从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就无所谓。从这个地方来看，也就是三十七道品这些东西，全部通通是融入了真如胜义法无我性里头。所以三十七道品最后仍然还是融在无我性里头。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去修持这三十七道品，我们很认真的修持这个三十七道品，每天都把它记录，认为我现在已经拥有这么多东西，实践了这么多东西，把每一项都把它记录下来，请问这个功德大不大？有没有功德？达摩回答梁武帝的，就从梁武帝问达摩，说我做了这么多这个斋僧这个造事那我这样子功德大不大？达摩跟他讲说，你实无功德，你没有功德。所以功德的意思是指这个部分。可是有没有福德呢？有，梁武帝做的那个福德很大，所以福德是在的。可是人是不是只在选择是只有造福德就不能有功德，或者我造功德就不能有福德？所谓福德就离不开功德，所谓功德也离不开福德，可是福德却不等于功德。没有造福德里头怎么会产生功德呢？那造了福德里头，如果我们执着在那个福德里头，那我们怎么会有功德呢？这就是胜义第一地的这个部分，就越来就你就看到他越来越讲越明白了。所以骗一切一味相这个问题，它非有为非无为，它既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啊。胜义地是骗一切一味相啊，那既然是骗一切一味相，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不会去执着说这个东西啊，你看起来是寥寥分明，这里面有善有恶，可是我们看到恶的时候就不会起了一种深恶痛绝。如果一个老师看一个品性不好的学生，对他产生深恶痛绝的时候，请问这个老师他的心是不是执着在那个不好的行为那个上头？这个心虽然你看起来他是一个认真的老师，可是他对于那一个有了行为上偏差的孩子，他产生了深恶痛绝的时候，其实他的心就是已经变成一个扭曲的心了，他已经染执在那个地方了。虽然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已经染执在那里了，他可能会把他赶出去，他可能会把他开除，他可能会叫他转学，要不然命令他转班，或者是我们全班抵制他，发动全班抵制他，会不会产生这种问题呢？虽然他看起来好像做了一件善事，可是他的心里头是在恨那件事情。可是骗一切一味相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那个学生是一个通通不讲话啊，也不是好也不是不好，普通的学生。那另外一个学生呢，那他是一个行为上常常有一些会出节的那个小孩子，他总是适应上并不是很好的小孩子。可是这个人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骗一切一味相，一味相并不是说让他们都一样好了，都打同样的分数，不是，是他的心是一味，也就是说这个很好，我一样要用一个老师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份智慧跟应该有的慈悲心把他教好，教他能继续成长。那个他可能是这个行为有些偏差的孩子，但是他的内心里头仍然还是平衡的去面对他，而且也是发着慈悲的心跟智慧的心要把他教好。那一个看起来 不怎么不是好也不是坏，反正躲在那个地方，他在教室里头常常是无色无嗅无味的气体。
嗯，